灵狐得分等，灵狐得分等，全起自思道，上落丰阳人，世代称雄于商洛地区。曾祖父全景炎是为的间接将军，代理宜阳郡守，世袭本县令，封为丹水侯。父亲全安志又任间接将军、宜阳郡守，兼任本县令，爵位降为伯。全起九岁时父亲去世，哀痛毁伤如同成人，扶桑期满后继承爵位。12岁时，同乡人黄平、陈和等300多人到州府请求让全起担任县令，州府为此向上申报，当时吏部尚书郭作认为全起年纪太小，不能胜任治理百姓，请求另行选派，等到这一任期结束再让全起接替。魏宣武帝下诏说，全起即将长大成人，而且被本乡人所喜欢，为什么要舍弃这个世袭职位再等一个任期呢？于是同意了所请。全起虽然年幼，但爱好学习，性情恬静，百姓感到安定。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县中父老又恳切上表请求留任，下诏允许。守丧期满后重新担任原职，加授讨寇将军。孝昌初年又加授龙骧将军、贾节、防洛州别江，不久受任上洛郡守。等到萧宝寅反叛，派其党羽郭子辉袭击占领潼关，全起率领乡兵3000人抵抗，连续作战几天，子弟死了20多人，于是大败郭子辉，因功授任征虏将军。萧宝寅又派兵10000人前往青泥，引诱煽动8人企图攻取上洛，上洛的豪族权度两姓暗中响应，全起与刺史董绍宗秘密出兵袭击，两姓人四散逃跑，萧宝寅的军队也撤退了，升任左将军、西州刺史，另外封为金阳县伯，食邑500户。永安年间，良将王玄贞入侵荆州，加授全起持节、都督，率领军队救援。在顺阳遇到王玄贞，与之交战，大败敌军，授任辅军将军，使持节代理镇南将军、东雍州刺史，晋爵为侯。不明杨阳皮是太保杨春的堂弟，倚仗杨春的势力侵害百姓，守宰大多被他欺凌侮辱，都害怕而不敢说话。全起将他逮捕惩治，准备处以极刑，于是杨氏羞愧恐惧，宗族到朝廷请求恩典，从此豪强敛迹，没有敢犯法的。全起生性又清廉节俭，丝毫不扰民，在周五年常常从乡里运米来供给自己。梁的卫星郡与洛州接壤，上表请求归属，下诏让全起任行台尚书来安抚接纳。大行台贺拔岳因为全起以前治理东雍州被吏民所怀念，于是上表请求让全起再任刺史，下诏允许。署名张国俊聚集党徒抢劫州郡，不能制服，全起下令逮捕并杀死他，全境清平肃静。魏孝武帝初年加授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等到齐神武帝高欢专权，魏帝有西迁的意图，想委托全起山南方面的事务，于是授任洛州刺史、当州都督。不久魏帝西迁，齐神武帝率军到潼关，全起派其子全元李都率乡里5000人北出大谷来抵御，齐神武帝不敢前进。上洛人都督全越、其弟全猛略与巨阳人杜竹等密谋反叛洛州，以接应东军。全起得知，杀死全越和全猛略等人，将首级传送到朝廷，而杜竹逃亡投奔东魏。记录前后功勋，授任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大统初年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兼任尚书右仆射，晋爵上洛郡公，增加食邑，合并此前共1000户。全起至上廉洁谨慎，每次受任一官，忧愁见于面色。到这时多次辞让，魏帝亲笔下诏不许。大统三年，高敖曹率军围逼州城，杜竹做他的向导。全起据守10多天，箭矢用尽，援军断绝，城池于是陷落。全起对高敖曹说，我全起力量用尽，但志向不屈服。等到窦泰被擒，高敖曹撤退，于是压着全起东行，让杜竹任刺史。全起临行前秘密告诫儿子全元礼、全仲尊说，我平生的志愿不过做个县令罢了，有幸遇到圣明时运，地位达到台司，如今爵位俸禄已经很高，年纪又老了，前途是显示平也可以知道了。你们志向功业正强， 能够建立功勋。而且忠孝之道不可能两全，应当各自为自身打算，不要一起落入敌手。只要你们能为本朝效力，我没有遗恨。不要因为我在东边就亏损了臣子的节操，你们要努力啊。于是挥泪诀别，其余没有说什么，听到的人没有不愤慨叹息的。不久在邺城去世。全员李年少时有志气，喜欢弓马，很熟悉草书隶书，有士君子的风度。初入仕任奉朝请，本州别驾，多次升迁，任员外散骑侍郎、洛州大中正、员外散骑常侍、安东将军、持节都督，赐爵临洮县伯，晋授征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加授散骑常侍。等到洛州陷落，与全启一起被扶押往东边。全员礼在路途中逃回。当时杜竹虽然任刺史，但八人一向轻视杜氏而敬重权势。等到全员礼到来，与全众尊相见，感念父亲临别的话，暗中与豪强结交。过了一两夜，就率领乡人袭击州城，斩杀杜竹，将首级传送到长安。朝廷嘉奖他，授任卫将军、车骑大将军，世袭洛州刺史。随从太祖在沙苑作战，被刘建射中，于是去世。儿子全真继承，官至仪同三司。全仲尊年少时谨慎朴实，涉猎经史。13岁时，州里征辟为主簿。14岁，任本县令。长大后，有武艺。遭遇世道离乱，常常随从父亲兄长征讨，以勇敢果断闻名。高敖曹攻打洛州，全启命令全仲尊率500人出战。当时因寡不敌众，于是退入城中，又和全启奋力作战聚首。箭矢用尽，用棍棒抵御，于是被刘建射中眼睛，不能再战。等到城池陷落，士卒叹息说，如果二公子没有受伤，怎么会到这个地步。全启被东行时，全仲尊因为受伤没有同行。后来与全员礼斩杀杜竹，因功封为丰阳县伯，食邑500户，加授征东将军、豫州刺史。等到全员礼在沙苑战死，又命全仲尊任洛州刺史。全仲尊素有才干谋略，被乡里所归附。等到任本州刺史，很得好评。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献出成皋归附，太祖率军接应，另外派遣全仲尊随从于景攻打白骨坞。全仲尊力战，率先登城，擒获其将领王显明。白骨攻克后，又会合大军在邙山作战。大统13年，王思政改镇颍川，命全仲尊代理荆州刺史事务。大统15年，加授大都督，不久晋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梁思州刺史柳仲礼时常侵犯边境，太祖命令全仲尊率领乡兵随从开府杨忠讨伐。梁随郡守环河，据守不降。杨忠对诸将说，本来图谋柳仲礼不在随郡，如果现在就攻城，恐怕拖延时间，劳师动众。如今如果先攻取柳仲礼，那么环河可以不用攻打就自行降服，各位认为怎么样？全仲尊回答说，封差都有毒，怎么可以轻视？如果放弃环河而深入，一旦擒获柳仲礼，环河是否投降还不可知。如果柳仲礼没有抓获，环河成为他的后援，我们首尾受敌，这是危险的做法。如果先攻打环河，指挥可定，攻克环河后再前进，更没有后顾之忧。杨忠听从了他。全仲尊因为计策由自己提出，于是率先登城，于是擒获环河，接着随从杨忠攻击柳仲礼，又抓获了他，升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兼任本州大中正，又任三京二广西南雍平信江随二颍西等13州诸军事，代理荆州刺史。不久遭遇母亲去世，请求服满丧期，未被允许。大将军王雄南征上京，卫星全仲尊率领所部军队随从王雄讨伐平定，于是在上京设置南洛州，任命全仲尊为刺史。全仲尊用心安抚接待，百姓安定，流民归附的相继而来。起初蛮帅杜清河自称八州刺史，率州归附，朝廷依据他所占据的地方授官，并隶属东凉州都督。杜清河因为全仲尊善于安抚驾驭，请求隶属全仲尊，朝廷议论认为山川不便，没有允许。杜清河于是勾结安康酋帅黄仲宝等， 起兵共同包围东凉州。朝廷又派王雄讨伐平定，改巴州为寻州，隶属于权仲尊。在此之前，东凉州刺史刘梦良在职贪婪，百姓大多背叛。权仲尊以廉洁简约治理，群蛮都顺服。权仲尊虽然出身巴夷，但有方正文雅的操守，历任官职之处都以清白著称。朝廷又因为他父亲临危保持节操，于是让他继承上洛郡公爵位，就封听任转授一个儿子。魏恭帝初年，征召受任左卫将军，不久出任都督金星等六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武成初年在任上去世，时年45岁，追赠大将军、华洛等三州刺史，谥号为庄。儿子权端继承，初入仕任本县令，入朝任左侍上侍。保定年间受任帅都督，多次升迁至仪同三司，出任纯州防主。建德末年，官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。李谦哲字孝彦，安康人，世代为山南豪族，在江左做官。祖父李方达在其末任本州治中，父亲李元贞在梁做官，历任东宫左卫帅、东梁衡二州刺史、散骑常侍、转阳侯。李谦哲年少时就有志气，有见识度量，慷慨善于谋划，初入仕任文德主帅，转任直河将军、武奔中郎将。到他父亲任衡州刺史时，留李谦哲在本乡监管统帅部曲事务，当时20岁，安抚驾驭属下，很得人心。大同二年受任安康郡守，三年加授超武将军。太清二年移镇卫星郡，都督卫星、上庸等八郡诸军事，继承爵位转阳侯，食邑1500户。四年升任持节、信武将军、散骑常侍，都督东凉寻星等七州诸军事、东凉州刺史。等到侯景篡逆，诸王争夺帝位，李谦哲对外抵御边境贼寇，只求自守而已。大统17年，太祖派遣达西武、王雄等攻取山南地区，李谦哲率领所部抵抗，军队战败，于是向达西武投降，但仍然意气自若。达西武于是将他押送京师。太祖对他说，为什么不早早归顺国家而劳烦军队，如今成为俘虏，不感到羞愧吗？他回答说，是受良恩，没有报效，又不能为节而死，实在因此感到羞愧。太祖深深嘉奖他，立即受任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散骑常侍，封为转阳县伯，食邑1000户。魏恭帝初年，直州人乐赤、扬州人田悦、荆州人黄果等联合作乱，太祖派遣雁门公田弘出兵梁汉，开府贺若敦前往直谷。乐赤听说官军到来，就烧毁断绝栈道，据守直谷，贺若敦的军队不能前进。太祖因为李谦哲信义著称于山南，于是命令他与贺若敦一同前往经营谋划。乐赤等人有的投降，有的被擒获，不久全部平定。接着与贺若敦向南出兵攻取土地，李谦哲先到巴州，进入其外城。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惶恐害怕，开门请求投降。牟安民的儿子牟宗彻等还据守琵琶城，招降小玉他们不降服。李谦哲攻打并攻克，斩杀俘虏900多人，军队驻扎鹿城，城主派使者请求投降。李谦哲对其部众说，接纳投降如同受敌，我观察他的使者目光还很高，莫非有诈吗？于是没有允许。两人果然在路旁设伏来拦截李谦哲，李谦哲进兵攻击，打败敌军，于是屠戮该城，俘虏1000多人。从此巴蒲的百姓投降归附相继不断，军队返回，太祖嘉奖他，把自己所穿的紫袍玉带以及所骑的马赐给他，并赐给奴婢30人，加授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受任直州刺史，就是本州，并配给军仪骨节，命令他与田弘一同讨伐信州。魏恭帝3年正月，军队驻扎滨州，梁滨州刺史杜满个望风投降，进兵包围叠州，攻克，擒获刺史冉柱国等人。李谦哲常常率领骁勇为前锋，所到之处攻战，无不身先士卒，共攻下18州，开拓土地3000多里。当时信州被蛮酋向吴子王等围攻，田弘又派李谦哲前往救援。 等到达时，信州已经陷落。项武子王等听说李谦哲到来，狼狈逃跑。李谦哲进入占据白帝城，贺若敦等又到来，于是共同追击项武子王等，打败他们。等到田弘回军，太祖命令李谦哲留下镇守白帝城，加配兵力1000人，马300匹。信州先前没有仓库储存，军粮缺乏。李谦哲于是收集葛根制作葛粉，兼用米来供给。李谦哲自己也取食这些，有时有特别的食物就分赐给兵士，有生病的人又亲自给予医药，因此军中感激他，人人都想效命。前阳蛮田乌度、田都堂等常常在江中抢劫，成为百姓祸患。李谦哲相机出兵讨伐，杀死俘虏很多，从此诸蛮畏惧威势，各自送粮食供给。又派子弟来做人质的有1000多家。李谦哲于是在白帝城外修筑城池来安置他们，并设置4镇来安定狭路。从此寇贼抢劫基本平息，军粮也得以供给充足。世宗初年任命他为都督信陵等7州诸军事、信州刺史。当时蛮人首领蒲威任陵州刺史，起兵反叛。李谦哲准备讨伐他，诸位将领认为道路险阻遥远，都不愿前往。李谦哲愤怒地说，蒲威不过是个小小的贼寇，能有什么作为？擒获他的策略早已在我计划之中了。你们看到这点小贼就心生畏惧，日后遇到大敌还怎么作战？于是率领7000士兵进军攻击，攻克了5座城池，俘虏了2000多人。2年，晋爵为西城县公，增加10邑，连同以前共2500户。武成元年，到京师朝见。世宗非常礼遇他，赏赐了上等宅第一处以及庄园田地等。保定年间任命为平州刺史。天和3年升任大将军。4年，下诏命李谦哲率领荆州、上州等州兵镇守襄阳。5年，陈朝将领张昭达进攻逼近江陵。梁主萧悝向襄州告急，魏公宇文直命令李谦哲前往救援。李谦哲率领他的部署守卫江陵外城，与陈朝将领程文纪交战，军队稍有退却，李谦哲便亲自冲锋陷阵，亲手杀死数人。恰逢江陵总管陆腾出兵援助，陈军才撤退。陈军又趁着水势上涨，毁坏龙川宁朔堤，引水灌城，城中惊慌骚动。李谦哲于是先堵塞北堤来阻止水势，又招募骁勇之士出击，多次斩杀俘获，众人之心才稍安定。不久敌人进入外城，焚烧百姓房屋。李谦哲亲自率领骑兵从南门出击，又命令步兵从北门出击，两军合势，前后截击，陈军再次战败，许多人投水而死。当夜陈军又偷偷在城西用梯子登城，登城者已有数百人。李谦哲又率领骁勇之士抵御，陈军再次溃败。不久大风骤起，李谦哲乘着黑暗出兵袭击其营地，陈军大乱，杀伤甚多。陆腾又在西堤击败他们，陈军于是逃走。建德2年，晋爵为安康郡公。3年，在襄州去世，时年64岁，追赠荆州总管，谥号壮武。李谦哲世代都是豪杰，被乡里所信服，生性又奢侈，能厚养自己，妻妾多达上百人，子女69人，沿汉水1000多里间，宅地相连，有子女的姬妾分别安置在其中，各有童仆、侍婢、看门人守护。李谦哲每次名家开道，往来其间，纵情饮酒宴乐，享尽一生的快乐。子孙来拜见时，有时忘了他们的年龄名字，就翻开簿册来查对。长子李敬仁比李谦哲先去世，第6子李敬由继承爵位，仍统领父亲的军队，从家中征召出任大都督。建德6年，跟随乔王讨伐姬胡有功，晋爵为仪同大将军。李谦哲的弟弟李显官位至上仪同大将军。杨干运字玄淼，是躺城新市人，为当地豪族。父亲杨天兴任其安康郡守。杨干运年少时雄武，被乡里所信服。20岁时，州里征召为主簿。孝昌初年，被任命为宣威将军，奉朝请。不久任本州治中，转任别驾，任安康郡守。大统初年， 凉州百姓黄甫元、江燕聚集众人向南叛变，梁朝将领蓝青率兵接应他们。因此汉中失陷，杨干运也进入梁朝。梁大同元年被任命为骠武将军、西义同刺史，不久转任信武将军、黎州刺史。太清末年迁任同南梁二州刺史，加赐鼓吹一部。等到达西武包围南郑，武陵王萧纪派遣杨干运率兵援助，被达西武击败。萧纪当时已称帝，认为杨干运威服巴于地区，降韦以方便重任，于是拜为车骑将军、十三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，镇守同州，封万春县公，食邑四千户。当时萧纪与其兄湘东王萧绎争夺地位，于是联兵不息。杨干运兄长的儿子杨略劝说杨干运道，自从侯景叛逆作乱，江东动荡不安，如今大贼刚平定，百姓流离失散，理当同心协力保国宁民，现在却兄弟自相攻伐，这是自取败亡之道，可谓朽木不可雕，世道衰微难以辅佐。古人有言，威邦不入，乱邦不居，又说见机而作，不待终日。如今若前往那乐土，归城关中，必定能功名两全，造福后代。杨干运深以为然，于是命令杨略率领两千人镇守剑阁，又派他的女婿乐广镇守安州，并告诫杨略等人说，我想归附关中，只是没有机会，如果有使者前来，应当尽力迎接。恰逢太祖命杨干运的孙子杨法洛及使者牛伯友等到达，杨略当夜送他们前往。杨干运于是派使者李若等人入关表达归顺之意。太祖于是秘密赐给杨干运铁券，授予史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凉州刺史、安康郡公。等到尉迟迥命令开府侯吕陵史为前军，到达剑南，杨略便退到乐广处，图谋翻城归附。他担心齐军将任殿等人不同意，先逮捕了他们，然后出城见侯吕陵史。侯吕陵史于是进入并占据安州，让乐广、杨略等人前往报告杨干运。杨干运于是投降了尉迟迥。尉迟迥因此进军成都，几十天便攻克了。魏废第三年，杨干运到达京师，太祖嘉奖他的忠诚，礼遇非常优厚。不久在长安去世，追赠本官，加赠直八级三州刺史、尚书右仆射，儿子杨端继承爵位。朝廷因为杨干运归附的功劳，立即任命杨端为凉州刺史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杨略也因归附的功劳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多次跟随征讨。建德末年官至开府仪同大将军，封上庸县伯。乐广也被授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安州刺史，封安康县公，食邑一千户。福猛字宗略，是上甲黄土人，他的部落称作白兽蛮，世代为部落首领。福猛在梁大同年间以直后身份出朝任持节、立封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转任上庸新城二郡守、南洛北司二州刺史，封荡渠县南。等到侯景作乱，福猛便拥兵自守，没有归附任何人。魏大统十七年，大将军王雄开拓平定卫星，福猛率领部众占据险要，修筑堡垒，当时只偶尔派使者送去一些粮饷而已。魏废帝元年，卫星反叛，王雄击败他们，福猛于是率部众投降。太祖因为他世代占据本乡，于是后加安抚接纳，授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，恢复爵位荡渠县南，分割二郡，设立罗州，任命福猛为刺史，命令他率领所部一千人跟随开府贺若敦向南征讨信州。贺若敦命令福猛从别道直取白帝，所经之路人迹不通，福猛于是攀登山岩，抓握藤格，历尽艰险，雪深七尺，粮运不济，福猛激励士兵连夜行军，终于到达白帝城。刺史向镇侯列阵抵御福猛，福猛与他交战，击败了他，乘胜前进，于是攻入白帝城。安抚慰问百姓和彝人，没有不心悦诚服归附的。乔也与官军作战失败，率领水军顺江东下，想投奔梁朝。福猛与贺若敦等截击，击败了他们。此事记载在《贺若敦传》。军队返回，因公升任开府仪同三司。 不久，信州蛮人反叛，福猛又跟随贺若敦讨伐平定，又率领水军在汶阳击败蛮帅文子荣，晋爵为临江县公，增加食邑1000户。武成年间，陈朝将领侯恬等进逼襄州，福猛又跟随贺若敦前往救援，被任命为武州刺史。后来跟随贺若敦自行撤回，又任罗州刺史。保定三年，转任随州刺史，跟随魏公宇文植救援陈朝将领画角。当时大军失利，只有福猛所部得以保全。又跟随田弘攻破汉南各蛮族，前后十余战，每战都有功劳，升任大将军。后来因病去世。杨雄字福略，是上洛益阳人，世代为豪族。祖父杨斌任上庸太守，父亲杨猛在魏正光年间末期丑奴在关右作乱，朝廷因为杨猛是商洛地区守望，于是提拔他为湘威将军、大鼓镇江、监湖城令，以抵御末期丑奴。等到元昊进入洛阳，为孝庄帝渡河，范阳王元惠脱身投奔杨猛，杨猛保护藏匿了他。等到孝庄帝复位，杨猛因此知名。不久，广陵王元恭假装患哑病，又来投奔杨猛，杨猛也大力保护。魏孝武帝即位，非常嘉奖他，授予征虏将军，代理河北郡守，不久转任安西将军、华山郡守，多次掌管郡守职务，颇有生计。等到孝武帝西迁，杨猛率领所部一镇潼关，封河阳县伯，食邑700户。不久潼关失守，杨猛在善竹谷建立栅栏，收集意图，被授予征东将军、扬州刺史、大都督、五位将军，仍镇守善主。大统三年，被窦泰袭击，杨猛脱身得以幸免。太祖因为众寡不敌，没有责备他，仍配给士兵1000人，守卫牛尾堡。不久，太祖擒获窦泰，杨猛也另外俘获东魏弘农郡守淳于业，后来因病去世，追赠华、洛、杨三州刺史。杨雄从家中征召出任奉朝请，多次升迁至都督，之后名威将军、鸡舍将军，跟随于景攻打盘豆炸，又跟随李远在沙苑布阵，都力战有功，封安平县侯，食邑800户，加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赏赐甚厚。后来进入洛阳，在河桥作战，解除玉璧之围，迎接高仲密、救援侯景，都参与并有战功，前后增加食邑450户，世袭益阳郡守，跟随大将军宇文球攻克上京，升任通直散骑常侍、大都督，晋升仪同三司。陈朝将领侯方、潘纯陀侵犯江陵，杨雄跟随窦卢宁击退他们，被任命为寻州刺史。当地风俗混杂从愚，百姓多轻浮狡猾，杨雄威严与恩惠并用，夷人和汉人都安定。蛮帅文子荣窃据荆州之汶阳郡，又攻陷南郡的当阳、临沮等数县，诏令派遣开府贺若敦、潘昭等讨伐平定，就在当地设置平州，任命杨雄为刺史，晋爵为玉城县公，增加食邑，连同以前共1600户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当时寇乱之后，户口多逃散，杨雄在所到之处安抚慰问，百姓都安定聚集。征召为在师中大夫，升任西宁州总管，因病未就职，任通洛房主。杨雄处于边境，致力于保境安民，接待敌人，必定推诚守信。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非常钦佩敬重他，写信赞美他。入朝为京兆尹，不久任民部中大夫，晋升大将军，很快转任中外府长史，升任江陵总管，四州五房诸军事，改封鲁阳县公。宣政元年，在任所去世。大象初年，追封鲁阳郡公，食邑3500户，追赠陈曹举便四州刺史。杨雄善于赴会，能为自己谋划，所以能兼任内外职务，保全爵位俸禄。儿子杨长宽继承爵位，官至仪同大将军。习固字子坚，他的祖先是安定人。高祖习衡因后秦之乱寄居在襄阳，在晋朝任职为建威将军，于是成为襄阳大姓。习固年少时就有远大志向，内心敏敏而外表质朴。梁大同年间任齐兴郡守，适逢侯景渡江，粮食大乱， 西固久居郡守职位，世人多依附他，于是有亲兵1000多人。梁元帝在江陵继位，升任他为新州刺史，于是军民仰慕跟从的达5000多人。西固便想自己占据益州，以观察时局变化。后来害怕朝廷军队尽讨，才图谋归附。他秘密对心腹说，如今梁氏失政，阳都覆没，湘东王不能报仇雪耻，反而骨肉相残。宇文丞相开创霸业根基，以礼招揽怀附，我想决意归附他，与你们共图富贵。左右听了席固的话，没有应答的。席固又用祸福开导他们，众人才同意。魏大统16年，率其领地来归附。这时太祖正想南取江陵，西定蜀汉，听说席固到来，非常礼遇他，于是派使者就地授予他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侍中、封州刺史，封新丰县公，食邑2000户。后来转任湖州刺史。席固因为未曾朝见皇帝，就蒙受荣耀的授予，心中不安，上表请求入朝觐见。太祖同意了。等席固到达，太祖与他欢宴，赏赐甚厚，晋爵为晋安郡公，增加食邑，连同以前共3300户。不久，任昌归县三州诸军事、昌州刺史。席固居家孝顺有爱，被周礼所称道，在任官职之处颇有生计。保定4年，在周中去世，时年61岁。追赠大将军、襄唐封尹父五州刺史，谥号素，并命襄州赐给他牧田。儿子席士雅继承爵位。席士雅字彦文，性格方正，年少时以孝顺闻名。起初因席固的功劳，被授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任赞成郡守，多次升迁至开府仪同三司、顺直二州刺史。大相末年，官至大将军。席士雅的弟弟席士英也因席固的功劳，被授予仪同三司，后来官至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任果字敬鸾，是南安人，世代为地方豪强大族，在江南任职。祖父任安东曾任梁朝益州别驾、新巴郡守、阆中伯。父亲任褒曾任龙骧将军、新巴南安、广汉三郡守、沙州刺史、新巴县公。任果性情勇敢果决，立志建立功业。魏废帝元年，率领所部前来归附。太祖赞赏他从远方来归，用优厚的礼节接待他。任果于是当面陈述攻取蜀地的策略，太祖深为采纳，于是授予他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散骑常侍、沙州刺史、南安县公，食邑1000户。等到尉迟迥征伐蜀地时，任果正在京师，就派他的弟弟任岱和儿子任圈从军。太祖因益州尚未攻下，又命令任果乘坐一车返回南安，率领乡兵2000人跟随尉迟迥征讨蜀地。不久晋升受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萧纪派赵跋扈等人率领部众30000人前来救援成都，任果跟随大军击败了他们。等到成都平定后，任果被任命为始州刺史。在任不久，任果请求入朝，太祖准许了他。因他是地方首领，早早树立忠节，于是晋升爵位为安乐郡公，赐给铁券，允许世代承袭，并赐给路车、驷马以及仪仗侍卫等来光耀宠遇他。不久被刺客杀害，时年56岁。使臣说，古人称仁义，难道有常道吗？践行他就是君子，背离他就是小人，确实如此。全起生长于山谷，向来没有岳旦平的声誉，但面临危难却慷慨激昂，有为人臣的节操，难道不是践行仁义吗？原理众尊遵循他们的志向，最终成就功业，差不多能承继父业了。李谦哲、杨干运、席固这些人适逢地方纷乱，都转而归顺，于是享有爵位，得以善始善终。看李谦哲回答太祖时有崇尚正义的言辞，杨干运接受武陵王的任用，却违背了事奉君主之道。至于衡量长短，比较优劣就不能相提并论了。杨雄兼任文武官职，声望显扬于朝廷内外，或许也是有志有能之士吧。